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疫情之下忧心忡忡，今天要告诉您如何让我们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天机尽泄，您听好了。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有些地区要求全员做核酸检测，做过核酸检测的人都知道，聚集的人群中谁是无症状感染者就连本人都不知道，而现在造成传染人数最多的就是无症状感染者。中共的核酸检测准确率又很低，有人做了七次都是阴性，第八次才是阳性。如果在排查检测中被传染上，中共可是不会为你买单的。那么怎么办？再说一遍，瘟疫来到人间是有目标的，只要我们不做它的目标就会平安。那么瘟疫的目标是谁呢？就是中共。这是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朋友都知道的秘密。说是秘密，是因为中共不允许中国老百姓知道，一旦都知道了，中共立刻就没了。会这样吗？会的。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瘟疫是由神来播撒的。传统所说的瘟神就是主管播撒瘟疫的神。当人们都选择脱离中共时，瘟神就会离去，因为地球上没有中共了，没有瘟神要做的事了。脱离中共的方法又是什么呢？对于中国人来说，就是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废除把生命献给党的毒誓，同时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对于国际民众来说，认清中共的真面目，不与中共为伍，谴责中共迫害善良人，站到正义一边是当务之急。现在的时间一天一天都很珍贵，是神佛给我们选择自己未来的关键时刻。站在正义良知一边的善良人都会拥有美好的未来，因为那些索命的瘟疫和灾难都与好人无关。要想知道这方面的故事，请您关注明慧网，看法轮功的真相资料，绝处逢生的喜悦感动了多少读者，但愿您也成为其中的一员。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如何做一个跟瘟疫无关的人。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原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生李志刚被非法批捕，曾被非法判刑十年，北京报首制再被冤判，并被勒索罚金5000元。天网恢恢，恶人帮，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后的心声。据明慧网报道，原国防科技大学博士生、法轮功学员李志刚先生 2020年10月27号在家中被警察入室绑架，家人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2021年2月5号，李志刚的母亲才接到通知，说李志刚已被转到长沙市看守所，并被所谓的抓捕。李志刚家住湖南省长沙市袁家岭铁路段家属宿舍区，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以长沙市东区理科第二名的成绩考上国防科技大学，本科毕业后又取得硕士学位，成为国防科技大学银河计算机研究项目的技术人员。李志刚因为坚持信仰真善人，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21年的迫害中曾被绑架四次。就在他继续攻读博士并即将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校方逼迫辍学，开始了一段坎坷的人生旅程。下面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李志刚究竟走过了一段如何坎坷的人生旅程。大学校园是思维活跃的地方，也是人才聚集之地。1992年自吉林长春传出后，由李洪志老师传授的法轮大法在短短的时间内打动了无数学子的心。为什么做人一定要重德？人生的意义为何？什么是佛法？以及修炼的原理？这些千百年来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李洪志大师在书中给人们做出了解答。当时在北京的清华校园就至少有9个练功殿，修炼法轮功的清华师生众多，全国各地兴起修炼法轮功的热潮。在湖南的国防科大校园也有不少师生在修炼。李志刚于1998年下半年走入法轮功修炼，那是在中共对法轮功开始迫害的前夕。身高1米85的他为人纯真善良，诚实质朴。有朋友曾问过李志刚，你为什么修炼法轮功？他回答说，修炼真善人，这当然好啊。然而1999年7月，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因为妒忌法轮大法传世的盛况，不顾当时其他常委的反对，一意孤行发起对无辜法轮功学员的血腥迫害。刚刚走入修炼的李志刚坚信修炼真善人没有错，当时他是在读博士生。如果说一个不修炼的不字，他的学业、科研、生活、前途便一切照常。李志刚向给他做所谓劝说放弃修炼法轮功工作的校方人员解释为什么要修炼法轮功时，他明确地表示要继续修炼法轮大法。从1999年到2020年，李志刚共被非法抓捕四次，一次是他参加法轮功学员之间的修炼心得体会交流，被非法劳教一年半；一次是他参与制作揭露天安门自焚真相的光盘，被非法判刑5年。一次是他被怀疑发放被公认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世界第一秀神韵晚会的光盘，而被非法劳教2年，半年后被释放回家。还有一次，他被绑架到强制放弃修炼法轮功的洗脑班迫害。在被非法关押期间，李志刚遭到殴打，长期剥夺睡眠，关小号，关小铁笼，不给吃饭等各种酷刑折磨。2020年10月27号晚，20多个中共有关部门人员闯入了李志刚和母亲居住的住所。当时有几位长沙的法轮功学员正在他家做客，大家一起阅读法轮功书籍《转法轮》，并交流修炼心得体会。在场的多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李志刚家随后被抄，被翻得底朝天。李志刚被带走后，母亲一直不知道他被关在哪里，直到近日，李志刚的母亲才得知李志刚已被劫持到长沙市看守所非法关押，并被所谓的批捕，即所谓的批准逮捕。据明慧网报道，北京市法轮功学员鲍守志先生近日被北京市东城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0.6个月，被勒索罚金5000元。现年65岁的鲍守志家住北京市朝阳区。2000年11月，鲍守志想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去天安门广场打出真相横幅，被警察非法关押在北京看守所1个多月。2002年，鲍守志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悬挂真相横幅，被中共警察绑架。北京市朝阳区国保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去他家非法抄家。 鲍守志的家被洗劫后，发现丢失现金25000元以及一台价值400多元的录音机。鲍守志后遭非法判重刑10年，被劫持到北京前进监狱关押迫害。2019年7月16号，鲍守志被东花市派出所警察绑架。2020年9月8号，北京市东城区法院对鲍守志远程非法开庭，现得知鲍守志被网判2年0.6个月，被勒索罚金5000元。他本人的工资从2019年8月份就被扣发，鲍守志已提出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制裁迫害人权的恶棍目前已是各民主国家的高度共识。继美国2016年通过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之后，加拿大、英国以及欧盟27国现在都有类似的法律可循，澳大利亚和日本也在积极准备立法。法轮功学员每年整理几批恶人名单，送交民主国家的政府，要求对他们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入境和冻结海外财产。目前已有多批人权恶棍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被举报，他们的材料已递交给29国政府。以下是明慧网近期收到的被举报者名单。王洪波，北京市房山区法院审判长，他无视法律及事实，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对此，王洪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吴振吉，他在山东省泰安市岱岳区泰山区新泰市公安局任职期间，有数百名法轮功学员被骚扰，上百名学员被强行洗脑，至少有68人被绑架，137人被非法拘留，61人被非法劳教，14人被非法判刑，数十名学员被迫流离失所，法轮功学员上百万元钱财被掠夺。现在王洪波、吴振吉因迫害法轮功已被举报，日后名单将递交给西方各国政府，要求予以制裁。下面请听民众了解法轮功真相后的心声。林荣文在2021年2月18号发来的郑重声明中写道，我在1999年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前学过法轮大法，之后迫于压力没有继续修炼，但是转法轮中讲的提高心性的法理一直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里。我知道法轮大法是被冤枉的，师父是清白的。我的妻子一直坚持修炼法轮大法，曾遭受中共邪党多次迫害。2020年底，新换的片警上门骚扰，被我拒绝。在派出所里，该片警逼迫我写不修炼保证。在邪恶的压力下，我说了违心的话。事后我很难过，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虽然我还没有重新走入修炼，但也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我要做个善良正直的人。在此我郑重声明，以前我违心所说所写所做的一切对不起师父对不起大法的言行通通作废，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3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中共罗织的1400例杀人自杀死亡的案例当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以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史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 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不仅成为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借口，而且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受益于法轮功的机缘。因为害怕谎言被揭穿，中共江泽民集团烧毁法轮功的书籍，关押讲真相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封锁海外明慧网等报道真相的网站。但是中共的谎言无法阻挡真相的传播。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系列，帮您走出谎言，了解真相。1999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所谓罗锅事件的新闻。新闻中的张海清是盘锦人，他因为患脊椎炎到北京协和医院看病。张海清的妻子说，当时挂号的人很多，他们排得很靠后，这个时候来了一个记者，自称是中央电视台的，说谁上电视说法轮功不好就给谁先挂号，并且药费减半。当时他们急于看病，张海清就胡说自己练法轮功练成了罗锅，按记者写好的台词说了些不好的话，结果先挂了号，但是药费并没有给减半。后来张海清的妻子说，中央电视台净骗人，认识张海清的人都知道他从来没有练过法轮功。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以上内容是1400例真相，罗锅事件的背后。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名门望族之后不寻常的人生经历。故事的主人公苏成是台湾一个名门贵族的后代，是苏家的长子、长孙、长曾孙。很多人羡慕苏成衣食无忧、家世显赫，然而他的人生齿轮是从出生后便身不由己地向前运转。面对长辈们勾心斗角的政商往来，爷爷过世后家人争夺财产的种种表现，面对每天的生活压力，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自己做主，他抑郁、苦恼、失望，甚至濒临崩溃。然而心中未曾泯灭的善良和对道德的坚守支撑着他，最终让他等来了心中向往的那一刻。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他的故事。苏成出生后似乎无法为自己而活着，该读什么样的学校，该说什么话，来往什么样的贵人，并不是他可以全权做主的。他唯一能控制的是深藏不露的表情和心思，然而有时就连这一点他也感到身不由己。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苏成庞大的家族里，谁与谁的恩恩怨怨，谁向他抱怨了什么，他只能消化而不能反应。因为苏成知道用谁的话传，最后冲突都会回到他自己身上。一个小学生该是个无忧无虑的年纪，可苏成过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他开始头痛欲裂，吃一颗药没有效就吃两颗，吃两颗没有效就只能花很长时间才能入睡，连生存都变得十分艰难。每件事说与不说，做与不做，都会引来长辈们的争执。而当他渐渐长大，陪着长辈举杯应酬时，那些台面上卑躬交错，台面下却勾心斗角的政商往来，更使他深感失望与难堪。渐渐的，他开始说谎、作弊， 逃学，沉迷网咖，抑郁自杀。高中时，面对爷爷过世后遗产的争夺分配，面对家人对他未来的强硬安排，还有沉重的课业压力，苏成濒临崩溃。他很想大声呐喊，我要的不是这些，其实我不想念书，不想配合你们骗人，不想要这个要那。当时苏成家住在27楼，他甚至向母亲透露想从这里一跃而下。当苏成呐喊没人懂他的时候，他其实还不清楚自己内心真实的需求。在压力围困艰难跋涉下，唯一撑住自己的是心灵深处对道德的坚持和对修炼的向往。苏成从小就信仰天主教，受过洗，当过辅导员，读过圣经，也看过十诫，但他不懂为什么大家的所作所为和圣经讲的都不一样。小学教科书上有非常多释迦牟尼的故事，他也很喜欢西游记中孙悟空除妖降魔惊天动地的修行之路，总是不断的翻阅和回味。人生如行路，上界生命在9981难中过关闯将，终成正果的艰辛历程，在苏成心中萌芽扎根。西游记中唐僧曾说，夫人身难得，中土难生，正法难遇，全此三者，性莫大焉。苏成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也是东土中幸运的修炼之人。上高中时，因缘际会，苏成接触了气功和太极。高中毕业后，苏成就读台湾中山大学。在大学里，他曾听教授和学长推荐过法轮功，直到大四下忙完专案后，他突然觉得时机到了，于是开始设定闹钟，调整日夜颠倒的时差，在清晨主动来到校园里的练功点，和大家学起了法轮功。过了一两个礼拜以后，苏成才知道，除了练功还要学法，除了修命还要修心。他赶紧向学长请来《转法轮》一书，并在当天一口气读到了第5讲。当下他深吸了一口气，把书合上，心想不能再看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太好了，他怕今天如果看完了，明天就没得看了。后来他才知道，大法书籍就是要一遍一遍的看，因为每一次看都会有不同的领悟和升华，都会不断地指导自己修炼。得法修炼1个月，苏成就读完了当时出版的所有大法经书。他被书中的法理深深折服，每一个字仿佛都在撞击他的心灵。大法师父的法，理白言白，深到实处，他真是完完全全认同师父所讲的每一句话。抑郁寡欢10几年，苏成如梦初醒，豁然开朗。他明白了这世间为什么那么纷乱，成人世界为什么面目皆非，为何自己要坚持做一个好人，又为何要感谢那些伤害过自己的人。大法师父的法理解答了他所有的遭遇。大法的力量让苏成轻易放下了纠结多年的怨气，师父的慈悲更顺利地化解了他与家人的鸿沟和恩怨。以前他精于算计，咄咄逼人，只要抓住理了，他可以把留给别人的台阶全部砍掉，也可以把对方骂得狗血喷头。但修炼后，师父说要成为一个好人，一个更好的人。苏成开始学着替别人着想，开始要求自己做到打不还手， 骂不还口，开始懂得向内找自己，回想过去对亲人的所言所行，苏成双膝跪地，为之前做的错事及对父母不好的想法道歉，恳切请求他们的原谅。修炼后，苏成身心感受到了大法带给自己的力量和改变，他知道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告诉校园里更多的青年学子及教职员工，于是在担任法轮大法社团社长期间，他和社员们筹办了为期五天的法轮大法周系列活动，除了真善人美展、大法书籍展、影片放映、主题演讲、练功体验外，也结合汉服试穿体验、对口相声、行动剧、合唱、闯关游戏、几点抽奖等，举办了平易近人、丰富多彩的活动。苏成的规划与巧思获得了成功的反响，法轮大法社团成员也从屈指可数逐年增长到将近30多位。然而修炼的境界没有止境，苏成在一次跌倒过关中深刻领悟到信师信法的严肃内涵。在修炼3年后的一天，他突然发现自己过去积累的所有的组织能力、领导力全部消失，原本运筹帷幄的脑袋只剩在一旁帮忙折纸剪纸的功能而已。细细思量自己的心态，苏成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说，从小我就相信人定胜天，一个简单的回话，我可以在脑袋里运作10几套应对的方法，我也可以透过家族人脉和自己的能力，在登机文件缺漏下只身带着弟弟漂洋过海，而那时我不过是一个高中生。但我猛然发现，这3年以来，自己将过去在人中引以为傲的能力、习惯、组织理论掺进了修炼中，用平常人的方式算计这样做之后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可大法修炼是纯正的，没有任何目的的，更不是为了证实给谁看的。苏成领悟到，人实在太渺小了，无论如何机关算尽、杞人忧天，那些人为模拟出来的计谋，在神的造化安排下都只是枉然。苏成诚心忏悔，纯净谦卑，脚踏实地地在一丝一念中修去这些人心。1个月后，突然消失的一切能力全回来了，身体的状态、心境的提升不断往好的方向飞升。大法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这句法直指修炼的本质和核心，更揭示出真正的天机。30天的反省和归零，苏成觉得自己被师父的慈悲深度清洗，有如脱胎换骨般蜕变重生。从小和苏成相处的家人朋友觉得他的人生有了方向，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变得更为正直善良，更加懂得为人着想。有人曾问他法轮功好不好，一位和苏成认识多年的同学马上跳出来说，法轮功是好的，你看苏成改变得这么大。同事也曾说他是大家的开心果，还有很多人问苏成怎么活得那么自在，怎么能在很多事情上那么泰然处之。因为苏成知道师父已经给予了他最好的一切，所以他能做的就是坚定修炼，直接按照师父说的去做，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去做。在复杂的人世间，守住善良，坚守道德，其实一点也不简单。高中时曾有一位官员问苏成长大以后有什么心愿，他说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他更加明白了为什么自己会这样回答了。因为只有大法才能从实质上帮助人们解决生命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如今的苏城海阔天空，一洗胸中万湖尘。他有很多同学任职大家耳熟能详的高科技产业，每次只要有聚会他都会参加，因为他会有机会谈到自己学练法轮功对身体的好，对家人的好，以及中共政权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他也会说明自己加入大纪元媒体的坚持和努力。透过多年来和同学们一点一滴的交流，苏城明显感受到同学们对他的理解和支持，甚至是钦佩。苏城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人了解法轮大法好，也会有更多的民众、国家在明白真相后体会到大法带给他们的幸福和荣耀。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佛家讲，人世间一切皆为幻象，是不能永恒的，也就不是真实不坏的。修道人若执于世间俗念，哪怕是一点点情思，到最后一步的时候，都可能导致功亏一篑。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杜子春修道的故事。杜子春生活在北周隋朝年间，年轻时性格豪爽，心智很高，把一切看得很淡，但也放浪不羁，喜游乐饮酒，没心思积累家业，没多长时间就把家产花光了，没办法去投奔亲友，亲友们认为他不务正业，将他拒之门外。当时已是冬天，他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徒步在长安街上游荡，天快黑了还饿着肚子，徘徊着不知该去哪里。他从东街走到西街，饥寒交迫，孤苦无靠，不由得仰天长叹。这时有位老人拄着拐杖来到他面前，问他：年轻人，为什么叹息呢？杜子春就说了他的处境和心情，怨恨亲友们对他如此无情无义，越说越愤慨，十分激动。老人听后问他：你需要多少钱够花呢？杜子春说：我若有三五万钱，能活着就行了。老人说：不够吧，你再多说一些。子春说：十万。老人又说：还不够吧。杜子春就说：那么100万足够了。老人还说不够。杜子春说：那就300万。老人说：这还差不多。老人于是从袖子里掏出一冥钱，说：今晚先给你这些，明天中午我在西街的波斯府宅等你，你可别来晚了啊。第二天中午，杜子春如期前往，老人果然给了他300万钱，没留姓名就走了。杜子春有了这么多钱，浪荡的心很快像草一样长起来，认为自己有这么多钱，一生也不会穷酸受苦了。从此他乘肥马，穿青裘，每天和朋友们狂饮，叫来乐队给他奏乐开心，到花街柳巷鬼混，从来不把以后的生计放在心上。只一两年的功夫，就把300万钱挥霍个精光。
杜子春只好又穿着很便宜的衣服换马骑驴，后来驴也养不起，只好徒步。转眼间又像他刚到长安时那样，成了个穷光蛋，山穷水尽，无可奈何，又仰天长叹起来。刚一叹气，那位老人就出现在面前，拉着他的手说：你怎么又弄到这个地步了？好不奇怪。没关系，我还可以再帮助你，这回你要多少钱？杜子春羞愧难当，不好意思开口。老人再三逼问，杜子春只是惭愧地赔礼。老人说：明天中午你还到从前你我约见的地方去吧。次日杜子春很羞愧地去了，老人这次给了他1000万。杜子春没接钱时就再三表决心，说这次一定要痛改前非，置办家业，今后会成为大富翁，让石崇、伊顿这些古代的富豪都不如他。老人把钱给了他，钱一到手，杜子春心又变了，又开始挥霍无度，花天酒地了。不到3-4年间，又是两手空空如也，比上次还惨淡。杜子春在长安街的老地方又见到了那位老人，由于羞愧难当，就用手捂上脸躲开了老人。老人却一把抓住他的衣服说：你能躲到哪里去？躲是最愚蠢之举。然后又给了他3000万，说：这次你要还不改过自新，败家的病症算是到膏肓了，你就永远受穷吧。杜子春心想，自己放荡挥霍，肆意妄为，最后弄得穷途潦倒，亲戚朋友中有的是富豪的人，但谁也不理睬我，唯独这位老人三次给我巨款，我该如何报答他呢？想到这里，他就对老人说：我得到您这3次教训，应该能够在人世上自立了。我不但今后要自立，还要周济天下孤儿寡母，帮助他们恢复名分和教化。我深深感激您老人家对我的恩惠，等我做完这些事，我再回来任听您的差遣。老人说：这正是我对你的期望啊，你有了成就以后，明年7月15中元节时，你在老君庙前那两棵桂树下等我吧。杜子春知道孤子寡妇大多流落在淮南，就特意来到扬州，买了100顷良田，在城中盖了府宅，在路口等重要部位建了100多间房子，便招孤儿寡母分住在各个府宅里。族人中的亲戚让外甥完婚，侄女出嫁，死后分开的夫妻让他们合葬在一起，客死他乡的迁回故土安葬，过去有仇的冰释前嫌，有恩的丰厚回报。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后，杜子春按期如约来到了老君庙前，见到了老人。见到杜子春后，老人停止了吟啸，领杜子春登上华山云台峰。进山40多里后，来到一个地方，见到一幢高大严整的房舍，看样子不是凡人住的，仙鹤飞翔，彩云缭绕。屋子的正堂中间有一个9尺多的炼丹炉，炉内紫光闪耀，映亮了门窗，有9个玉女环绕着炉子侍立着，炉子前后有青龙白虎看守着。待到了傍晚，再看那老人身上穿的已不是凡间的衣服，而是穿着红道袍，戴着黄道冠的道士， 道士拿了三个白石丸和一杯酒给了杜子春，让他赶快吃下去。道士又拿了一张虎皮铺在内屋西墙下，面朝东坐下，告诫杜子春道：你千万不要出声，这里出现的大神、恶鬼、夜叉或者地狱猛兽，以及你的亲戚们被绑着遭刑受罪，这一切都不是真相，是虚幻的。你不论看见什么恐怖场景和惨状，都不要动，不要说话，安心，别害怕，那就绝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到时你就只管记住为师今天给你说的这些话。道士去后，杜子春向院里看，院里有一个装满了水的大瓮，此外没看到什么。道士刚走，杜子春就听见外面人喊马叫，震天动地，只见满山满谷都是士兵，旌旗飘飘，戈矛闪闪，千乘万骑蜂拥而来。有一个人自称大将军，身高一丈多，他本人和马都披着金铠甲，光芒耀眼。大将军的卫士就有几百人，都举着剑张着弓，一直来到屋前，大声呵斥杜子春说：你是什么人？大将军到了，怎么竟不回避？有卫士用剑逼着杜子春，问他的姓名，还问他在做什么。杜子春都一声也不吭，见他不出声，卫士们大怒，一声声喊叫着：杀了他，射死他，有如雷鸣。杜子春稳坐泰山，充耳不闻。那个大将军只好怒气冲冲地带着队伍走了。过了片刻，又来了一群群的猛虎、毒龙、狮子、蝮蛇和毒蝎，争先恐后地扑向杜子春，要撕碎他，吞食他，有的还在他头顶跳来跳去，张牙舞爪。杜子春仍是不动声色。过了一会儿，这些毒蛇猛兽也都散去了。突然间大雨滂沱，雷电交加，天昏地暗，伸手不见五指。不一会儿，又有大火轮燃烧着，在他左右滚动，光在身前身后闪耀，亮得眼都睁不开。片刻之间，院子里水深一丈多，空中雷声隆隆，电光闪闪，想要让山峰崩塌，河水倒流，其势不可挡。一眨眼的功夫，滚滚的浪涛涌到杜子春的座位前。他心中想到的是道士叮嘱的话，不为所动，仍是端端正正坐着，连眼皮也不眨一下。接着那位大将军又来了，领着一群地狱中的牛头马面和狰狞的厉鬼，将一口装满滚开的水的大锅放在杜子春面前。鬼怪们手执长矛和两股铁叉，命令道：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你，如果不说就把你放在锅里煮。杜子春仍不说话。这时鬼怪们又把他的妻子抓来，绑在台阶下，指着他妻子向杜子春说：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他。杜子春还是不作声，于是鬼怪们鞭打他的妻子，用刀砍他，用箭射他，一会儿烧一会儿煮，百般折磨，惨不忍睹。他妻子苦不堪忍，就向杜子春哭嚎道：我虽然又丑又笨，配不上你，但我毕竟给你做了十几年妻子了，现在我被鬼抓来这样折磨，我实在难以承受。我不敢指望你向他们跪服求情，只希望你说一句话，我就能活下来。人谁能无情？你就忍心不说一句话，看着我继续受折磨吗？ 妻子在庭院中泪如雨下，边哭边喊边骂，杜子春始终视而不见。那位大将军也说，你不说行，你不相信我还有更毒辣的手段对付他。说着命令小鬼抬来了错对，从脚上开始一寸寸地错他的妻子。妻子哭声越来越高，杜子春还是连看也不看。大将军说，这个家伙妖术已练成，不能让他在世上久留。于是命令左右把杜子春斩了。杜子春被杀之后，魂魄被带着去见阎王。阎王一见杜子春就说，这不是云台峰的那个妖民吗？给我把他打入地狱里去。于是杜子春受尽了油锅、铁杖、锥捣、楷模、过坑、刀山剑海等所有的地狱酷刑。然而由于他心里牢记着那位道士的叮嘱，咬着牙都挺过来了，没发出一声呻吟。后来地狱的鬼卒向阎王报告说，所有的刑罚都给杜子春用完了。阎王说，这个家伙阴险毒恶，不该让他当男人，下辈子让他做女人。于是让杜子春投胎转世到宋州善福县的县城王琴家。杜子春转世为女子，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扎针吃药一天没断过，还掉进火里，摔到床下，受了无数的苦。但杜子春始终不出声。转眼间杜子春长成了一个容貌绝佳的女子，但就是不说话。县城王琴的全家认为她是个哑女，亲戚对她百般侮辱，杜子春总是一声不吭。县城的同乡有个考中了进士的人叫卢圭，听说县城的女儿容貌很美很倾慕，就求媒人去县城家提媒。县城家借口是哑女，把媒人推辞了。卢圭说，妻子只要贤惠就好，不会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呢？正好给那些长舌妇做个榜样。县城就答应了婚事。卢圭按照规矩施行了六礼，和杜子春办了婚事。两个人过了几年感情非常好，生了一个男孩。男孩已经两岁了，十分聪明。卢圭抱着孩子和他说话，他不吭声，想尽办法逗他也不说话。卢圭大怒道，古时贾大夫的妻子瞧不起他，认为他无能，始终不孝。但后来妻子看见贾大夫射了山鸡，也就消除了对他的怨恨了。我虽然地位不如贾大夫，但我的才学比会射山鸡不强百倍吗？可是你却不屑于跟我说话。大丈夫被妻子瞧不起，还要他的儿子做什么？说着就抓起男孩的两腿扔了出去。孩子的头摔在石头上，顿时脑浆迸裂，鲜血溅出好几步远。杜子春爱子心切，一时间忘了道士的嘱咐，不觉失声喊道，哎呀。声还没落，杜子春发现自己又坐在云台峰的那间道观中，道士也在面前。这时是黎明时分，突然紫色的火焰窜上了屋梁，转眼间烈火熊熊，把屋子烧毁了。道士说，你这个穷酸小子真是耽误大事了，就提着杜子春的头发扔进水瓮里，火立刻就灭了。道士说，在你的心里喜怒哀惧恶欲都忘掉了，只有儿女之情你还没忘记。 卢龟摔你孩子时，你若不出声，仙丹就能炼成，你也就能位列仙班了。可叹啊，仙才真是太难得了，我仙丹可以再炼，但你却还得回到人间去，以后继续勤奋地修道吧。说完给他向远方指了路，让他回去。临走时，杜子春登上烧毁的房基，看见那炼丹炉已坏了，当中有个铁柱子，有手臂那么粗，好几尺长。那道士正脱了衣服，用刀子削那铁柱子。杜子春回到家后，非常悔恨他当初忘了对道士发的誓，想回去找到道士效力，以补偿自己的过失。他来到云台峰，什么也没找到，只好怀着惋惜悔恨的心情回来了。听众朋友，杜子春的修炼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时间我们再见。人心发一念，天地尽皆知，善恶若无报，乾坤必有私。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中国古话说，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中共迫害法轮功达21年之久，使用各种手段对法轮功学员抄家、洗脑、劳教、判刑、野蛮灌食、奴役，使用百余种酷刑折磨，关进精神病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等等，严重侵犯他们的信仰和生存的权利。目前，中共各级官员、警察、普通市民因参与迫害法轮功而遭恶报的事件中，有病死的、被雷劈死的、车祸死的、暴毙的、自杀的、半身不遂的，还有被判刑、撤职的，更有自己作恶殃及家人的，已有20000多人的恶报被曝光。上海市闵行区某小区的一位东北到沪打工的女人赵某，1999年初学练过法轮功，很快身体受益，后来为每天协党给她的50元钱出卖帮助过她的法轮功学员，监视记录从他门口经过的法轮功学员出入情况。大概2个月后，他的小外孙女不幸掉到他家附近小河里淹死了，女儿病情突然恶化，不久死亡。面对家破人亡，赵某痛不欲生，眼睛也哭得几乎丧失视力。赵某曾经练过法轮功并从中受益，后为协党给的1天50元的小利出卖良知，恩将仇报，违背节义。他给法轮功学员精神上造成的伤害损失已经罪大恶极，招致恶报。2004年，内蒙古多伦县交警队长季德峰开始担任国保队长。当年8月，县610在原党校举办洗脑班，国保大队警察负责对10几名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强迫法轮功学员看诋毁大法的录像， 伴随威胁恐吓，使他们的家人身心也受到巨大创伤。2020年8月末，季德峰给儿子办婚宴，来自吉宁市公安局的五个警察参加婚宴后，于返家途中在高速路上车祸全部身亡。五个警察的亲属以违规办宴为由向季德峰家索赔，总共500万元。季德峰试图以每人赔偿50万元了事，对方家属都不同意，一直处于争执中。季德峰一家陷入无比惶恐与焦虑中。季德峰与五个警察同时受到上天的惩罚。季德峰没有丧命，让他在惶恐中度日，偿还对法轮功学员精神上欠下的债，在无尽的悔恨焦虑中度过余生。苍天有眼，比比在账，人间或有漏网鱼，阴间难脱罪行家。多行不义必自毙，害人之人终将害的是自己。追随中共红魔谎言跑，迫害法轮佛法修炼者，与神对立，最终害了自己，断送了前程与生命。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不惧打压，不畏辛劳，不是向你传教，更不求回报，顶着迫害传给你生命的希望，告诉你真相，为的是你的生命能够在大难中得救，在危难时刻能够遇难成祥，得平安。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善恶一念间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健生演唱的歌曲《冥思》。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